弟兄姐妹平安，实在感恩这个周末可以来到南区正道堂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们的音乐，分享我们的生命。也感谢主我可以再一次遇到杨牧师。原来以前已经跟他有几次的碰面，他的生命在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他爱主耶稣，一生跟随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可以借着音乐借着我神的话语跟大家来分享。有一个人曾经讲过，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因为这件事会确定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我们对神的认识，当你想到神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会确定你成为怎么样的人。你想到神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呢？你真的相信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吗？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你生命的表现会有很多的不同，因为你知道会有再第二次的机会、第三次的机会。当我们愿意求他宽恕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等候我们。你相信的神是这样吗？你相信的神是一位很慷慨的神，他乐意与你分享他最好的东西。如果你想起的神是这样的神的时候，你也是会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乐意跟人分享你的生命，分享你生命里面的一切。但是如果你想起神的时候，想起一个会捉弄你的人，一个神常常把你最要的都不给你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生命会有很不同的表现。你想起神的时候，你会想起什么呢？其实与神同行，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因为神是个灵，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一生与神凭着信同行的人。感谢神，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亚伯拉罕的一个榜样，我们称他做信心的父，因为他一生与主同行。但是信心真的很抽象，我们没办法摸到，所以圣经这个故事就让我们可以看到信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我相信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我们都很熟，在创世纪第22章讲到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以撒来献上的故事。听过这个故事的可以轻轻的跟我挥手吗？听过这个故事的差不多 100% 大家都听过，我从小在教会讲到都常常听这个故事。但是我发觉我自己对这个故事有一点害怕。你害怕这个故事吗？我们其实有时候不太想念这个故事，常常想跟这个故事呢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吗？你是这样吗？因为我们很怕什么？很怕神要我们把我们最爱的独一的儿子献给他，最爱的东西献给他，对吗？所以我们跟神保持一定的距离啊，那个是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我没有他这样的信心。所以呢，神你不要来问我，拿我最宝贵的东西。我们不太想直接跟神有这种的关系，对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不想有太多的信心，因为我们很怕神要怎么样做呢？有一个牧师曾经说，我们都只要有5毛钱的信心。他说，给我5毛钱的信心， 刚刚足够安慰我的心，但是呢，不够来搅动我的心，让我为神的国、他的荣耀来活。给我五毛钱的信心，帮助我可以度过难关，但是不要让我更深的经历神。你要多少信心？五毛钱？还是一块钱？我发觉我们真的很可怜。如果我们凭着信心与神相交，神说他为那些相信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未曾见、耳也未曾听的。所以你就要介意我问你，今天你与神同行的走得怎么样？你跟他的生活是凭着眼见还是凭着信心？你最近怎么样经历神？你最近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是没有神不行的？你最近的信心是怎么样？你有没有跟他争辩呢？你有没有怀疑神真的这样说吗？你有没有怀疑神真的爱我吗？他真的是良善吗？在创世纪第22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了，我们知道他100岁就生了以撒，在那个时候应该他已经最少有115甚至117岁，因为以撒已经是长大了，可能是一个青少年。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把祭坛的柴扛在他的肩上与他父亲同行。一个老人家，然后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神就那个圣经让我们知道神的考验，要考验亚伯拉罕，考验他的信心。我们知道一读第一节的时候知道这个是一个考验， a test， 是一个 test。 很清楚的，神的考验是什么呢？他说带你的儿子然后去摩利亚地去，然后要把它献为燔祭。燔祭是什么呢？是一个动物从鼻子一直到尾巴整个都烧在坛上，完全的献祭，没有一部分留下的。很清楚，很具体。然后神很具体，他还跟他讲是哪一个儿子。他说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以撒。下一章，以撒，上面一章对吗？诶，没有了， OK， 不要紧。他说你的儿子，独生子是以撒，是很具体的，没有说是以实玛利，就是以撒。当你听到这样的考验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一个考验。你一生与神同行，然后神说你把你最宝贵的献给你，献给我，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亚伯拉罕完全没有跟神争辩，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顺服表现在下面一连串的行动里面。在第3节，他隔天清早就起来了，清早起来预备了驴，然后呢带着2个仆人，还带着他的儿子以撒，然后劈好了燔祭的柴，就 起身往摩利亚地去了，完全没有挣扎。他的信心，他的顺服，就是表达在这一连串的行动里面。他在这条路其实不短的路，走了3天，走了3天，就来到摩利亚地那个地方，远远看到山了。第5节，亚伯拉罕呢，就跟他的仆人说：“你们留在这里，驴子也留在这里。”我跟我的儿子去那边，我们要敬拜。中文没有这样清楚，他说我们要敬拜然后回来你们这里，但是英文呢，他是说我们去敬拜 然后我们会回来。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看这一段，我想啊，亚伯拉罕一定不想他的仆人阻止他做这件事，所以呢，他就胡乱讲了一句话，我们去。但是后来我看到他说我们一起去，然后我们一起回来。他知道他去了以后，他是跟以撒会一起回来的，这个是他对神的信心。因为信心是什么呢？是所盼望的事的实底，是还没有见到的事的确据，这是他没有看到的，但是他心里面相信神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赐他的儿子，然后神说以后他的后裔也要从以撒里面出来的，所以他很专心的相信神。然后圣经就讲到他们慢慢的走去，第六节他说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儿子以撒身上，两个人同行。我相信这段路走得很安静，父子常常有很多的对话，对吗？你跟儿子常常都会讲话，但是这段路一定很安静。但是这个安静就被以撒打破了，他说爸爸看了，火跟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以撒不是第一次献祭，每一次献祭都有火，都有柴，有刀，也一定有献燔祭的羔羊。他从小都看到爸爸献祭的时候是有这些，但是这一次燔祭的羊在哪里？亚伯拉罕我想心里面很为难，他可以说你就是这个羔羊吗？他没有这样，但是他讲了一句，他说我啊，神逼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神 Elohim 以勒，他就与我们同在，他要我们做的事他一定会预备。因为亚伯拉罕一生与主同行，神从来没有捉弄他，神赐福给他，在乌尔的时候他呼召他离开本地本家，然后去到一个他从来没看过的地方。他原来的时候一无所有，然后神把大大的福气赐给他，到后来撒拉的身体好像已经死了一样，神还可以把独生的儿子赐给他，以撒就是这样赐给他。有什么事在神里面是不可能的呢？在他里面有什么事是太难的呢？他的一生神都供应，这一次燔祭的羊神已经预备了，所以他就这样回答以撒。今天你生命里面有什么地方还没办法来信神可以为你预备的呢？有什么地方你需要更信靠主的呢？可能是经济上面吗？可能是健康里面吗？有什么的难处呢？或是你的儿女好像浪子一样已经走得很远，或是人际的关系，或是在服事上面的困难，或是人与人当中的纷争，有什么是太难的？神必定为自己预备，神也必定为你预备。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相信他。终于他们来到这个山上，第九节第十节还是一连串的行动。亚伯拉罕把那个坛筑起来，把柴摆好，然后绑了他的儿子以撒，然后放他在坛的柴上面， 以撒完全没有反抗，17岁15岁的青少年应该可以打得赢亚伯拉罕，对吗？100多岁的他一手就可以把他推掉了，但是以撒绝对对父亲的信任，给我们看到有一天耶稣对天父绝对的信任，知道在十字架上面耶稣要为我们成就救恩，看来不行的事，但是却是这样成就。那个是另外一篇道，以后再讲。然后他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真的顺服神，要把儿子献给神。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有人曾经说，这样的信心，这样的顺服是荒谬的，这样是不可理喻的 absurd， 不可能的。你同意吗？不可能的。但是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顺服神，在他伸手要杀以撒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唤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不可以在这个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以伤害他。然后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叮叮叮叮叮叮叮，合格了，通过考验了，他达到了。神说，我现在知道了，知道你是敬畏我的，知道你没有保留你最爱的，知道你是真的爱我，不是爱我所给你的一切。所以现在我知道了，所以你不可以在这个孩子上面动手，你已经通过考验了。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举目看到，就有一只公绵羊缠在那个牧丛当中，所以他就把那个羊献给神。到现在人今天还称那个山上，就说耶和华以勒，他必定有预备，在耶和华的山上必定有预备。亚伯拉罕通过神的考验，他知道他是真的完全跟随主，真的完全相信神，他爱神比一切都更深，甚至爱神比独生儿子以撒更深。可能你会说，哪里有这样的信心？哪里可能？亚伯拉罕的信心怎么样拿来的呢？他真的要伸手杀以撒。你记得这个考验，我们看圣经的人知道，但是他在这个当中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的。感谢神，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跟我们讲到，为什么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好吧，我们同声来读这三节的圣经。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相信，就是他用手把以撒杀掉，他知道他所跟随的神，他所相信的神，他是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他给他的应许，他的后裔要从以撒那边出来，所以他坚定的相信，就是我把以撒杀了，然后再烧了，神还是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他得回的以撒 是一个好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所以他说我们去那边敬拜，我们两个人会一起回来。他的信心是完全放在神的身上，神的应许上面，神自己的身上。他顺服的时候，神就把大大的福气赐给他。他在讲的时候，他说神要把大大的福气赐给你，然后呢，他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还要胜过一切的仇敌，他的后裔也要胜过一切的仇敌，然后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为他得到福气。这个故事一直在挑战我们，挑战我们。神今天也是这样与我们同行，你是凭什么与他同行？如果你看亚伯拉罕的生命，你觉得这个生命是不可能的，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凭着信心，这个生命是绝对有可能的。因为神没有改变，因为神从开始到现在都是一样。我应该问你，敢不敢？你肯不肯用信心与神同行？这个故事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相信有几方面。第一，这个故事问我们，我们还有什么保留的呢？我们还有什么保留的呢？有时候信心的路程是一个很危险的路程，充满不明朗，需要我们拿出勇气，拿出信心跟他同行，也需要我们毫无保留的来跟他走，放下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总是会抓很多的东西。我们生命里面神常常不是居首位的，我们被许多的事占据了。有一个作家曾经说，在人类的内心里面有一条强韧的根，是从堕落的生命里面生发出来的，他的天性就是要占有，不断的占有，他不断的来寻求外面的事。他最常的表现就是我的，属于我的。我们这个是没有限制的，不断的是这样，不断的抓。最容易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钱，最容易看到可能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车，我们的房子，买完一家又一家，我们好像没有穷尽的这种追求。有时候不是那种很珍贵的东西，有时候是很破烂的东西，我们也要不断的保留。我最近在整理衣服的时候，找到一件我高中的时候的 T 恤，我念高中的时候是40年前，那件 T 恤呢有我学校的名字在上面，已经薄到不行了，但是呢好滑哦 ，OK， 好像穿在身上好像真的丝一样。然后我看着它，我说要丢了还是要保留了，挣扎了很久。人这种不断拥有、不断占有的心，真的很奇怪。有时候是我们的职业，有时候是我们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是我们的呼召。这个是我的呼召，我一定要继续做。但是神可能有另外的路要你走。他说我是创办人，神说要去那边，这个我不能放。这个就是我们的挣扎。有时候可能是一些的人、一些的关系没办法放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朋友，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放。你有什么事是你一直要保留的？神来考验亚伯拉罕，要看他是不是在他心里面居首位。神在你心里面真的居首位吗？你知道神呼召我的时候，我最珍贵的就是我唱歌的声音。学了十几年，我觉得我有我的梦，我觉得我要用我的声音来做这个做这个，我有很多的梦。但是如果我继续的来抓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可以经历神为我预备的眼未曾见耳未曾听的东西。今天你心里面在保留着什么呢？你为什么还有保留呢？然后第二，我们要相信复活的大能。正如亚伯拉罕，他愿意把以撒献给神，他相信神可以叫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不惧怕，全心顺服。然后神把一只公羊给他代替了以撒。当我们为神不再保留献给他的东西，有时候他会拿去，你以后都不会看到。但是有时候他拿去以后会给回你，然后你就发觉这件事已经不同了，这个事已经经历了神复活的大能。当我们毫无保留地相信他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有时候我在想，如果那一天我不要把我的声音献给主，我现在会做什么呢？我现在可能在大学教教书，可能一年有一两次的机会演出，但是跟我今天所做的真的相差太远。20年前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今天所做的事，我的声音经历了复活的大能，以致我的声音可以被神所用，它可以用来医治，它可以用来安慰。这个是神复活的大能，不是因为我，但是当我毫无保留的时候，我就可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今天你还在抓的是什么呢？还在保留的什么？你可以经历神自己复活的大能。最后，我知道我们有困难，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这位神是慈爱的神。在他里面没有黑暗，在他里面没有诡诈。他如果没有顾惜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罗马书8:32，他把他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跟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有困难相信这位慈爱的主？今天我们看这个故事，我相信神在邀请我们不要再有保留，把一生都献给他，把一生都献给他。他为他所爱的人，愿意用信心与他同行的人所预备的，是眼未曾见耳朵也未曾听的。待会我希望我们一起可以回应神自己的话。我们先来唱这首歌，就是刚才我们唱的十架的呼唤，让我们重温耶稣在十架上面，他因为爱来到我们当中，愿意我们也不再有保留，把自己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东西也献给他。你愿意吗？你愿意吗？ 起来唱。
主耶稣因着爱进入我世界，献生命为宣扬天国福音，我生命的释放要值得自由，与他携手共建造天国一境。
是的，让我们不要有保留，相信他是全能的神，他也是爱我们的神，让我们可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好吧，我们站立来唱，站起来唱，起来。
主耶稣因着爱进入我世界，献生命为宣扬天国福音，我生命的释放要值得自由，与他携手共建造天国一境。主今天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去，尽管泪水心中流，飘出恩典历史跟随到底，肩并肩心连心，遥望着哥哥他十字架，破万我步步前行。
主今天，
主今天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去，尽管泪水心中流，飘出恩典历史跟随到底。